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高官称，美中经贸磋商正在以视讯的方式进行，而且进展良好。那么与此同时呢，一项新的这个报告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10年的新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解读。华为正式起诉美国政府，称相关的限制违反美国宪法。另外呢，这个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昨天在加拿大的一家法院举行。那么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如何，我们稍后有专家和学者的观察解说。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收听。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美中经贸磋商的相关情况。美中经贸代表团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主要成员，他表示双方正在以视讯的方式继续磋商，并且进展良好。多次参加过美中经贸谈判面对面磋商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的副部长麦金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许多讨论正在以数码视讯会议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方式很好，很有效。他补充说，双方谈得很好，目前的大量工作是将共识以文字的方式写下来，成为合同或者是协议。此前美中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前景表示乐观。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二在出席人大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中美贸易磋商富有成效。经过90天的磋商，他说双方取得了阶段性重要进展，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在星期一对美中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表示乐观。他还说，在未来几天和几周之内会有重大的宣布。美国要求中国对法律和政策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不再强迫美国公司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降低对国内产业的高额补贴，并且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应美国的这些要求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改变。不过熟悉美中经贸磋商的人士说，在如何确保中国履行这些有关的承诺问题上，双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上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在贸易结构性问题的谈判上没有很大的进展，并主张在贸易上对中国持续的施压。他说，只凭中国答应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议，因为协议必须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执行的。一些熟悉有关磋商的人士警告说，如果不能在如何实行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美中经贸谈判仍然有可能破裂。那么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说，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创下新高。有关的详情，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显示呢，201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621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的新高。如果除去服务业的方面的这个数据的话，贸易逆差还要大，达到8913亿美元。那其中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4192亿美元，也创下新高。那么知道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呢，一直试图减少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尤其是与中国的。那去年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是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 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那特朗普总统还对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也是采取了加征关税的措施，那么这些措施也是引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报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有关。那么来听听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商务项目主任莱因斯的观点。逆差扩大是因为减税法案。
国会通过的去年年初生效的税收法案显著刺激了经济，经济增长了，人们购买的东西也多了，他们购买力上去了，进口也就多了。那么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呢，美元在2018年下半年走强，使得美国产品的这个出口竞争力下降。
与此同时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这个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这个需求下降，也是美国这个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挑战。是的，那我们知道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这个进行当中，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商务部公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会不会对经贸协议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据你所知，贸易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是，那么这个贸易专家他们是说呢，特朗普总统本人是比较在意这个贸易赤字的这个问题，但是特朗普政府里面的这个其他人，比如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纳瓦罗呢，他们不仅仅是关注美中贸易逆差，而是更多的想要通过谈判来改变中国的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改变中国的这个强制技术转让和政府补贴的这种政策。
那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呢，这个新的贸易逆差的这个数据可能呢是会促使特朗普总统在谈判中更多的把焦点放在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上。那我们来听听这个莱因斯的他的观点。
谈判的一部分是中国购买美国产品，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不需要做出任何经济上的内部改变。 而这种改变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今天发布的这个巨大的数字可能会促使总统更去关注中国购买产品，较少的关注那些我们要求他们做的更棘手的事情，然后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谈判。
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经贸问题专家呢，是对美中之间达成有意义的这个协议呢，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中国不会做出结构性的改变，而美国与中国的谈判呢，就会走回过去的老路，也就是说中国承诺买买买，但却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企业研究所美中经贸问题专家史建道他的观点。
我们这是在往哪条路上走？特朗普总统会说不，那是个好协议，因为中国从美国买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会买一年，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那种局面中了。
那么，直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表示呢，双方美中双方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达不成协议。如果这个协议不是很好的话，特朗普 总统可能会离开谈判桌就走人。那史建道认为呢，由于美中贸易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受到广泛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像在河内一样离开谈判桌走人，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问题上，他需要向美国民众拿出点东西来。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跟华为公司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华为当地时间星期四在官网上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公司已经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联邦法院提出了这项起诉。起诉书说， 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称制定此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
华为的起诉书指称，这项法律违背了美国宪法中有关剥夺公权法案的条款，还称美国国会不仅立法，并试图执法和裁决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因此违背了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中国的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第十二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委托开展相关工作。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但是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们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收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断章取义，称这种做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宣布对华为的起诉，指责这家公司窃取商业机密，并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星期四宣布的对美国政府的这项起诉，让人联想到两年前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当时美国官员也担心卡巴斯基的软件有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后，美国国会在开支法案当中写入了禁用条款，卡巴斯基公司向美国法院两次提起诉讼，但是都以法院不予受理而告终。在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之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也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诉讼，控告他们严重侵犯他的宪法权利。孟晚舟去年十二月在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被拘捕，目前在保释之中，并等待加拿大法庭对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作出庭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华为孟晚舟相关的一些个报道。那么加拿大刚才提到加拿大的这个华为前高管这个孟晚舟呢，他是对美国的这个对加拿大的政府侵犯他的这个所谓的宪法权益提出了控告，而加拿大呢也对在昨天也对这个高管孟晚舟举行了这个引渡的听证会。那么今年一月，美国公布了针对华为它的若干的子公司也以及这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那么就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一个化身。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公司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以美中与美中关系的这个走势是否是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们一位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那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认为，孟晚舟团队起诉加拿大政府是为了拖延时机。他说
他这个有两个目的，至少一个就是他想利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因为很显然这个华为的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包括加拿大三个国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在中美贸易战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同时呢还有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态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也许这些变数会发生一些对华为对孟晚舟有利的变化啊。设想一下，假如能够拖到两年，美国换了总统，那也许对华为的态度，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他采取这个战术是为了拖延，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 加拿大它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啊，它不会受到政治啊、外交啊、舆论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个案件，我看他的这个起诉书，它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在宪法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证据上都是可以成立的案件。那一旦孟晚舟获得胜诉或者是部分胜诉，那这个对于他的是否被引渡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审查这个实质内容，就是他是否涉及电信和银行欺诈，那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对美加两国政府的这个指控呢都比较空洞，显示中国政府不太懂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王军涛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在从法律上来说呢，谁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一方提出指控，在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他仅仅是说呢，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依照两国的法律引渡孟晚舟这个决定呢，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要求之后，还没有拿出一些具体文件，说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去看一些具体文件，比如在中国也发生过拘捕美国公民的事情，美国政府仅仅是在旁听，就是要求根据领事和两国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条约，那么对旁边进行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过分，他在还没有看到司法文件，而且他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依据就提出指控，这个呢我觉得态度比较耐人寻味。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坐实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背景的猜测，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的关系的猜测。因为在西方不仅仅处置过这个像华为公司，原来处置过中兴公司，而且呢中国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诉讼案件在进行，但是呢中国政府鲜有采取这么强硬的姿态去保护它，这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拿出一些加拿大的公民开刀问斩，那么被广泛的认为是报复这个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中配合美国政府，当然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刚才滕彪经理也讲了，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一切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实际上政府在法庭诉讼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这样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抓捕的几个加拿大的公民呢，这些公民的抓捕的理由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牵强。正如一个媒体报道说，如果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的境内谈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被称为是间谍的话，那么其实许许多，那在按这个标准的话，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大量的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公民或者已经规划到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被定为间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尽管确实有大量的中国的有中国背景的美国公民卷入了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仍然依照司法程序进行谨慎的调查。所以在这个从在第三个问题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就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呢是严重有违于法律方式的。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罢，美国政府也罢，它是个法治社会，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
那么同时呢，这个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他还认为，在中国呢，只要是企业能够发大财的都离不开强大的政府背景，华为公司自然也不例外。王军涛说，
中国的公司能够发财，像任正非先生这样的人能够发财，即使他在中国是一个自由派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做 IT 的这些，首先呢应该说 IT 的大佬没有几个是共产党计划出来的，都是在共产党计划之外产生的，但是他们在产生中间呢，他们都有三个过程，他们有这个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使在他自发的成长不是共产党 计划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资金，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这个也许不是来自于中共这个独裁政治的需要和中共的一个通盘考虑，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一些部门的机构，甚至一些太子集团家族势力在他的背景支持他发展，他才能有胜出，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的可能性。否则的话，其实任正非的发展还是挤了一些国营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也不会干的，那是因为他在这个共产党里有更强势的一些人支持他。所以这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就不能否认共产党对他的这种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在他发展的第二阶段时候呢，中国政府即使从一些在全球进行扩张的角度看，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抢先技术啊、技术领先的这个角度看的话，那么也要对他进行扶持。华为能拿那么多的订单，并不是因为华为公司的技术真的美国的公司不如他，那么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公司没有这种政府的外交帮助，没有这样这个银行能够无限透支的能力。对，即使他有发展空间，他像资产负债比的这种限制也使得他不可能进行这样快速的飞跃式发展。所以在这点上，任正非也知道中国政府呢这个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豁免的。第三个，其实现在外界更怀疑的，其实就是说特别美国对此特别警觉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华为以 5G 的这种技术这么低廉的廉价方式扩张的话，以后会不会服务于中国政府的需要，这种就是比如说对各国进行这种窃取情报啊，对各国的进行监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一点我觉得任正非心里也应该清楚，即使现在没有，以后也有，因为他现在那个 5G 毕竟还没搭起来嘛，搭起来之后中国政府要让他做他也不敢不做，不能不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任正非如果开发的这个技术，我是怀疑啊，就是我是怀疑他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少先进性。因为中国呢有很多对自己的包装和吹嘘，很多只是把外国产品拿来包装一下，然后就吹成是自己的开发和研制，一到外国真的禁止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但是呢，毕竟呢，它在这样的一个吹嘘中间呢，使得人们感觉到它能够领先，它能开发出领先于美国的技术，这个呢，我觉得又使得呢人们会有一个担心。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三个方面，在一个过程的三个阶段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背书，华为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当然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这种准民营企业家一个尴尬之处，他们其实是想做大自己，想做的独立一些，少被共产党和政府控制，这也可能是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离开共产党支持的话，他也没法得到今天发展。
那么在谈到华为案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呢，这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唐彪他认为，华为他最终的这个结局呢，不再是有惊无险，也就是说不再是可能就是付了罚款就能了结的。唐彪说，
之前像中兴 ZTE 他也差一点被美国给掐死，但是川普在最后时刻等于是救了这个中兴一命。如果参照这个模式的话，那现在华为的麻烦很大，但是也许最后就不了了之。但是我个人感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因为这个事情在2010年啊，华为就遭到调查，而且除了美国，像欧洲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很多国家，也都发现了华为的问题，很多国家开始拒绝华为的产品和设备，那第二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华为的问题也不会就不了了之，简单的罚款了事，因为涉及到这个间谍，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这个妨害司法啊，以及对伊朗、叙利亚等等就是给他们提供违禁设备违禁技术，那这些东西都是简单罚款难以解决的。那就是中美贸易战这样就是它也在超出了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范围啊，它也是两个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在多方面 势必进行对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跟习近平个人以及川普个人当然有关系，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大家感觉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在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和对立，但是在对中国政策上，他们的这个分歧都是非常小的啊，他们都希望对中国更强硬一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朝鲜去核问题相关的这个报道。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到国会针对刚刚在越南落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向国会议员进行了简报。那么在了解了更多的这个峰会的细节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有些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做的相关介绍。
美国国务院朝鲜问题特别代表比根呢，星期二下午是来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就上个月底在越南河内所举行的这个特金二会进行了一场闭门的简报。那么这场简报会议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议结束之后，议员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么表示比根代表呢是提供了一场相当全面的这个简报会，使得议员呢有机会能够了解特金二会到底在现场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这个最后谈判为什么会破裂。那民主党议员呢，则是认为这峰会呢，主要的问题出在于美朝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呢，对于在这个峰会之前，对于这场峰会的到来都有这个错误的期望和认知。那么民主党人呢，则是表示，虽然这场会议呢，虽然这个特金二会最后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不过双方的关系是有所进展的，并且对于未来的美朝关系的走向，还是保持着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共和两党成员。在听取简报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回答？
谨慎乐观的态度缩小了彼此的差异。他们相信美朝间是有达成具体进展的，在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还会有更多的进展。这一切需要时间，它不会一夕发生。
朝鲜方面认为他们可以等到峰会举行时，金正恩会有办法让特朗普总统做出让步，因此在峰会前并未进行严肃认真的会前谈判。第二个错误则是出在特朗普总统身上，他认为他能让金正恩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总统最后离开谈判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告诉朝鲜，他们还是要让谈判人员进行他们的工作。
那么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呢，对于特朗普总统拒绝了这个金正恩所提出来的条件，那么选择了离开谈判桌的这样的做法，是抱持着这个肯定的态度。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也一再强调，这个美国的目标呢，目前还是一致而且明确的，也就是要达成这个全面的、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样的目标。那么再来，接下来对于这个美国对于朝鲜接下来的外交方针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则是向我们表示，美国接下来也会继续的保持着以这个最大的这个施压政策来应对朝鲜方面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德纳议员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对朝鲜政权采取最大施压政策，我们会继续推动制裁，针对船与船转运和第三方违反美国对朝鲜制裁以及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案的情况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讨论也会继续进行。在美国做出任何行动前，朝鲜必须比他们现在往前跨出更大的步伐，在去核化上采取具体行动。
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最新的消息，最新消息指出，这个有最新的商业的卫星图片显示呢，这个朝鲜方面呢已经开始恢复了部分原先已经开始在拆除的这个导弹设施。对此呢，国会目前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反应，因此我们还不知道在国会方面是否会考虑再出台新一轮的制裁或是其他的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继续关注朝鲜去核的相关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星期三说，如果有关朝鲜重建火箭发射场的这个报道属实，他会非常的失望。而就在几天之前，特朗普总统还说他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是非常的稳固。那么对于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多个消息来源。那么位于华盛顿的这个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这个组织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从2月16号到3月2号，朝鲜对东昌里发射场它的这个发射台设施进行重建。此外，韩国的联合新闻社也说，韩国国家情报局向议员通报说，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涉及更换设施的屋顶和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正在追求快速重建。特朗普总统去年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峰会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正恩承诺将摧毁一个主要的导弹引擎试验场。他没有说明是哪一个试验场，但后来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这个设施位于东昌里。刚才也提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以及这个韩国统一部都没有对相关的报道发表评论，韩国总统办公室也没有回复多项评论的请求。不过呢，美国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这个专家对这一最新的进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所做的介绍。
最近呢，有证据显示，朝鲜已经部分恢复了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开始拆除的一座导弹发射设施。那白宫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警告说呢，如果朝鲜不彻底废除其核武器的这个项目，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那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3月2日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朝鲜的东昌里导弹发射基地，也称为西海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有2座起重机。华盛顿的智库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表示，朝鲜正在快速地恢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呢，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输火箭的大型设备只用了几天的时间。那该智库的报道称，在垂直发动机实验台和发射台的轨道式火箭传输结构当中的这个活动很明显。这个华盛顿的智库的这个专家呢，叫做丽莎·克林斯，对美国之音是表示，朝鲜这么做可能是想对美国传达一个信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认为这么做的意思是朝鲜可能在为重新启动这个设施做准备，或者是因为上周谈判时发生的事情而想要给美国传递这个重新恢复这个设施的信息。那不过也有专家猜测呢，发射场的重建活动在核内峰会前就已经开始了。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人员大卫·舒莫勒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看起来这个西海的活动发生在峰会之前，在2月18号到2月23号之间的某个时间。那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研究人员尼克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呢，朝鲜在拆除发射场的时候呢，可能早就有计划，有一天会重新进行这个重建。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了运输到该测试站点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发射台上的建筑物，他们基本上所有标记都完全为重新建设而进行的。那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他们会这样做，而且这不会花费很长的时间，重建发射场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并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他们正在靠近发动机测试设施的测试塔上的建筑物，所以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 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说呢，河内美朝峰会之后，美国要看朝鲜是否信守其去核的承诺。博尔顿说，如果朝鲜不去核，不但对朝鲜的现行严厉的制裁不会放松，美国还会考虑进一步的制裁。而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河内的峰会后都表示会继续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他希望能在数周内向朝鲜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但是表示他目前不能确认得以成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意大利副外长圭列莫皮基星期三表示，现在意大利不应该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的初步协议。那么稍早呢，意大利的一位官员就表示，政府正在跟中国就签署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意大利。意大利做出这一决定的同时，欧洲也在讨论是否应该在 5G 网络的建设上使用华为的技术。皮基在推特上写道，他认为现在签署还为时过早。皮基表示， 5G 和基础设施接入是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仔细的评估。他说，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签字。意大利据报计划三月底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协议。金融时报三月五号的一条消息引用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的话说，磋商还在进行中，不过这项工作有可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及时完成。如果意大利跟中国签署了这项协议，意大利将成为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中首个正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网络，将中国跟东南亚和中亚、中东、欧洲和非洲从海上跟陆地连接起来。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议之际，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长篇祭文，并致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发表的祭文和公开信说，三十年前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关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青年学生和市民，至今无法平息内心的创痛。公开信再次的呼吁中国当权者直面历史，与六四受难者群体展开真诚的对话，把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来解决。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的，连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丧生的母亲组成的这个组织，宗旨是要求中国领导层平反八九民运，并向六四死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天安门母亲群体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说，他们年年写公开信，然而石沉大海，历届两会代表与国家领导人都是傲慢地对待我们的诉求，善意与诚意换来的只是公安、国保、国安们对难属的更为严厉的控制。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对打电话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我不便接受采访。丁子霖17岁的未成年儿子蒋杰莲1989年6月3号晚上，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途中，在木樨地附近的复兴门外大街前被子弹击中丧生。丁子霖几年前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每年六四周年的前后的日子，当局都会在他家的门口监控拦截采访的记者和访客。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说，凡是参加公开信署名的六四死难者亲属都生活在中国政法部门的关注之下。这封信说，一到敏感时期，家门口就被人和车站岗放哨，不得随意外出和接待来客，即便是被允许外出，也有警员或者是便衣车辆相随，电话被窃听，电脑被黑客袭击，但是作为守灵人和守望者，天安门母亲不会被高压所吓倒。丁子霖希望告诉所有关心他的人，谢谢，我很好。 中国政府表示，六四事件的性质早已定论，并严厉限制任何有关的讨论。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一年一度的这个北京人大政协的两会呢，正在进行中。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为您播放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于北京两会情况的相关介绍。
今天在两会现场有哪些主要的看点？中国总理李克强为什么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呢？
今天啊，中国两会进入了第四天。中国人大的各个代表团分组审议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昨天的这个政府报告啊，开篇就提到了中国国内外的复杂严峻形势、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多次提到了各种风险和挑战，包括目前美中贸易摩擦。今天上午呢，主管经济的中国发改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记者们问到了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还有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允许外资准入，平等待遇，鼓励私营企业，重视诚信。那么这个同时呢，也谈到了一带一路啊，就是这个发改委的主管啊，三位主管嘛，都在谈这些问题。那么其中呢，不难看出有不少问题跟特朗普政府向中方提出的改善不公平贸易的要求有关。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没有入选人大主席团。我们搜索了一下，发现副总理韩正，在人大主席团呢也榜上无名，而去年现任的七常委都在人大主席团的名单当中。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还有待观察。昨天呢，李克强在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几次停下来擦汗。报告的内容也包含着危机意识。不过呢，今天啊，从各个代表团的观察来看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代表们的发言多是歌功颂德，都说形势一片大好，几乎呢都不提风险和问题。从今天晚上的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来看呢，中共高管都是一致表示对这个，中共的高官呢都是一致表示对报告坚决拥护，完全赞同。特别呢还提到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啊，两个有利于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套话和一些这个术语啊，政治方面的。都说取得的成果呢靠习核心的领导和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尽管呢是李克强总理做的报告，可是新闻联播播出的表态当中呢却几乎没有提到李克强的名字。宇宙。
好的，叶冰。事实上呢，尽管代表们不太敢说，但是呢，外界大家都能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两会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无疑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最复杂的一次这个两会时节啊。那么依照惯例呢，两会代表在人大首场会议结束之后呢，都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一些代表团对媒体开放。那么你们在几个代表团分组会场呢，观察到了什么新的情况呢？
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先后观察了山东、福建、西藏代表团的会场。我们先去了在中国职工之家举行的山东团公开讨论的会场。山东省委书记刘佳义、省长龚正，带领上百名代表出席座谈。我们本来想在会上提出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后被失踪和失联的问题，质问济南市警方限制孙文广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以及当地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如何保障的等等啊，要求山东省人大代表团和地方政府领导人进行查处并说明情况。当时呢，由于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重要活动需要我们去现场采访，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书面问题呢交给山东团新闻联络员张先生。张先生答应将我们提出的问题呢转交给有关领导，并说会联络我们，告知他们所知道的情况。85岁的孙文广先生去年8月中旬与外界失联后， 他所有的通讯方式包括微信都被切断了。那么至今我们不了解他的有关的情况啊。那么今天下午稍晚呢，我们到了西藏团的公开会议现场，西藏代表团的审议呢吸引了很多外媒记者的关注，当然也包括一些负责出口转内销的大外宣的媒体啊。中国官媒提问主要是在扶贫啊、教育啊、医疗等领域，还有这个环保啊。那么长期以来呢，外国人进入西藏需要得到中国当局的审批，是经常是相当难以进西藏去这个参观或者是采访啊。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制中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对于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这个中国官员呢，就要遭到制裁啊。那么香港的这个中评社记者呢询问西藏对这项法案的态度，那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吴英杰回答说，这项法案是干涉中国内政，不顾事实。吴英杰还表示，有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游客到西藏旅游，还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有三位，现在在阿里，前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去过西藏，还有这个佩洛西，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等人呢，以前都去过西藏。那么路透社记者呢在这个发布会上提到了达赖喇嘛受到藏人热爱，而吴英杰呢就做出了反驳。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况。
想请问一下，好像不少藏族民族，我说藏族老百姓，他们是比较热爱达赖喇嘛，就是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现在会问你，怎么知道不少的老百姓热爱达赖喇嘛？
我碰到过一些藏族的人。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啊，我就看你们基层代表，该江泽的女士说，我们基层代表，我们也回去抽看看，你了解了解。
我是来自基层代表，在基层工作，到目前为止有6年多时间。据我了解的话，我周围我没有听说过有我们藏族那个老百姓热爱达赖喇嘛这种情况，非常多。
好吧，那路透社的记者先生，我们这个人大代表是代表着我们西藏，300多万这个基层的农民群众啊，他们是最有代表性的。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了解一下，因为达赖是叛逃以后啊，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没有给西藏人办过一件好事。虽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在国际上，包括获得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啊，但是呢，西藏人民心中有杆秤，他们是非常感谢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幸福。
好的，宇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两会现场采访到的部分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发布政治文件，对党员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不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低级红高级黑这类昔日的网络热词写入党的文件中被认为十分的罕见，在中国两会前发布这个文件更加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新华社2月27号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意见写道，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据中国官方求是网一篇文章的介绍，两个维护指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低级红、高级黑既是网络热词，也是网络新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韩强对低级红、高级黑下的定义是，所谓低级红，就是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 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这其中有些行为是违反常理的，在不少情况下暗含的也是一种黑。韩强认为高级黑在语言上可能更讲究技巧，更华丽幽默，甚至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伪装性更强。他进一步指出，高级黑还表现在极端化的解读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外界注意到，意见这部文件1月31号成文，近一个月之后由新华社在2月27号发布，而四天之后中国的两会就要先后召开。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意见此时发布跟两会有关系。张立凡3月5号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有关系，因为我想一个是这个党建的这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关于什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都是在两会开会前发的。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两会前这个政治局委员向习来这个述职，那去年这个述职呢其实是在两会之后，就去年是在修宪之后，觉得可能主要是没有安全感吧。
张立凡表示，从心态层面分析，就是习近平不信任身边的人，因为不论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能对他产生影响的只能是体制内的人。此前张立凡3月1号在推特发文评论说，低级红高级黑的根源是因为政府太专权，导致大家不能正常的说话，而把低级红高级黑写入党的文件，显示党的自信越来越低。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中央文件中关于不搞低级红高级黑的提法主要针对广大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他说，
实际上现在他的这个党的文件，实际上对他可能更多的用意是面对网民嘛，现在的宣传工作重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人群了，而是更多的是面对网民，尤其是年轻的网民吧。
低级红高级黑之间被认为有时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搜狐网中青评论栏目3月4号刊发署名尤小波的评论文章，题目是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作者在文中认为，低级红往往会发展到高级黑的阶段。他列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场上发生的递国旗事件。当时中国选手何引力在冲刺阶段两次受到志愿者递国旗的干扰，最后以5秒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事后有评论指出，别把破坏规则当爱国，也别把爱国当生意，这种在赛场上大搞爱国主义的做法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更是对爱国主义的亵渎。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举例说，高层的一些指令在基层执行的时候就走样，引起社会民众对高层的不满。比如前年北京推行的驱逐低端人口就制造了许多民愤，这种极端化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例子。张立凡的这个例子指的是2017年12月北京市清理城郊外来人口的事件，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做法引发了打工民众的不满，有媒体引用一位农民工的话质问习近平，法律是你制定的，你是国家主席，你制定的法律有什么好处可言？北京当年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的做法始于基层政府，最后却怪罪到习近平头上，是典型的高级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在希腊斯大林去世66周年之际，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媒体人呼吁从莫斯科红场移走斯大林的坟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记者达连克星期二呼吁说，斯大林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俄罗斯社会应该拿出勇气清除污垢，立刻把斯大林墓从莫斯科红场中清除走。尽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和血腥暴君，但是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斯大林最近几年却越来越受到不少人的崇拜和欢迎。3月5日是斯大林去世66周年， 达连科说，他当天主持电台的与听众连线节目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的听众都带着向斯大林下跪的心态牢记着这个日子，他觉得有必要呼吁一下。达连科目前是莫斯科在说话广播电台的主编，他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活跃在俄罗斯各家媒体上，特别是在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时，他曾是最大的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的领导人之一和政论频道的主持人。那时普京的政治对手前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和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组成的联盟也广受民众的支持。达连科被认为在力挺普京、提高普京民意支持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普京执政后不久，他与普京分道扬镳。达连科说，斯大林卷土重来显示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的幼稚和奴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他说，人们对斯大林再有好感，说明很多人自愿当奴隶，让独裁者如同对待牲畜那样随意宰割，这些人不想建设公民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达连科说，俄罗斯社会中的很多人现在呼唤铁腕统治，愿当奴隶，不想当公民，这一趋势在日益加紧，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奴隶社会的象征。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只要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就不可能清算斯大林，也不可能把斯大林的坟墓从红场中清除走。祖伯夫说，虽然普京也参加过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但普京是斯大林的崇拜者，普京内心深处更怀念苏联。祖伯夫说，目前的执政权贵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苏联安全机构，而苏联安全机构的前身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斯大林的宠儿，这样的背景让他相信最近几年来重新树立起来的斯大林的塑像不会被推倒。来自苏联海军高级将领家庭的祖伯夫说，今天弥漫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和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也促使很多人天真地怀念斯大林，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经历能清楚地知道，在所谓的铁腕统治下的斯大林时代，社会不公和腐败也到处横行。一批斯大林大清洗中受害者的后代星期二也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能够立法禁止神化和美化斯大林。82岁的退休人士涅斯基连科的父亲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那份死刑判决书上有斯大林的签名。涅斯基连科说，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否认政治迫害，禁止共产党组织民众前往斯大林的墓地献花哀悼，类似的法律必不可少。为此，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2年多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收集了10000多个支持签名。涅斯基连科说，迄今为止斯大林和苏共政权犯下的许多罪行仍然被牢牢隐藏。涅斯基连科说，我还记得当年我们都是高歌和满怀热情建设所谓的新世界，但屠杀和政治迫害也在平行地进行，很多人因此失踪离开了我们，这样的罪行绝不应该永远被掩盖起来。数百名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二向莫斯科红场的斯大林墓献花，许多俄共党员说，斯大林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更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俄共领导人和国家杜马议员卡申在献花后表示，今年还是斯大林出生140周年，时间越向后推移就越能感受到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伟大。近些年来，俄共和斯大林的支持者每年都要在斯大林的去世日3月5日以及斯大林的出生日12月18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年底斯大林出生日纪念活动的规模将会更大。在星期二俄共向斯大林墓献花的活动中，两名来自俄罗斯去共产主义化运动的活动人士把折断的鲜花扔向斯大林墓，他们同时高呼，斯大林是刽子手 和斯大林应该下地狱等口号。他们随后被俄共的支持者和在场的警察带走。当地社交媒体的很多人称赞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举动，认为他们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斯大林去世之日也被许多人当成节日。著名记者阿里巴茨说，他这一天时常会同友人一起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庆祝。他说，工厂的列宁墓也应该同斯大林墓一起被清除走。
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